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一个人要活得长啊，就是我们说肉身要活得长，神喜悦他活得长啊，有一个先决条件，我觉得就是对人厚道。你活着长，一将功成万骨枯，杀了那么多人有什么意思呢？就对人厚道，那就从自己家里人开始嘛，就是你的父母啊，对老人的尊敬，老人的体贴，这些都不能死板讲啊。我们不能说这世界上很多属灵人也很孝顺父母，也很短命的，这世界上也有很多杀人如麻的，包括对父母非常不好的，那也长命富贵也有，这些我们都不是死板的讲，我们看到神这些话的智慧。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各位，这句话你在听我这么多解释，就是说不料是个梦。法老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形，尼布甲尼撒也有类似的情形，你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梦见哇，我长命富贵，神给我大祝福，醒来不料是个梦啊，那就落花流水春去也，通通是假的。可是不料是个梦却是真的，各位，这都是我们平常不会想的，这是梦哎，但是真的。再想想看，这是梦，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真是一个梦。人生也真是一个梦。你再把这段话跟所罗门的生平、跟传道书连在一起，是不是一个梦？是一个悲哀的梦，虚空的虚空。当然，我们不一定能想到那么远了哈。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叫我们想这么远，但是从文字来讲，你可以推，是一个梦。但是从整个的上下文来讲，不是一个梦，是真实的。或者说神在异梦中告诉他重要的事，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的众臣仆设摆筵席。他是继续在献祭，就是一千牺牲做燔祭，是不是这样表示不是一天献完的？也有可能哈，因为剥呀青，我们后来看西西家的复兴就知道，那不容易做，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杀一条一千条，杀还不简，杀还不那么难。那个放血，不要带着血，这个很难啊，需要一点时间的。但是所罗门，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实在是敬畏神。那我也很感谢主啊，神也这样讲，他跟神之间这么重要、对他有意义的事，是一个梦。下面的摆设筵席就不是梦了，他没有跟他的臣仆说我在梦中为你们摆设筵席，你们要感谢皇恩浩荡，那就很缺德了。好，下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一件事情。16节，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着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就在王面前如此争论。好，这个故事你都知道，后来结果你也知道。哇，有一点更，我觉得我还要多讲几句。各位，第一个，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你认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真相大白，谁是真正的妈妈，我们知道了，感谢主。因为 这件事完了以后啊，大家百姓都很高兴，没有说高兴了，就是敬畏所罗门。哇，这个人好聪明，明察秋毫，跟包公一样。好，但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从第一句话就不幸。各位，这是太平盛世，这是所罗门统治的世界，为什么会有妓女？妓女是最老的行业，听说。为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或者说神喜悦的君王用智慧统治的，而且他前面是大卫，为什么会有妓女？因为各位，最好的王，最好的国度，最好的教会，在主耶稣再来新天新地之前，也都是罪人，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使你在看到耶稣门徒里面有出卖他的，使你看到在教会里有被盗的时候，你不会被吓到，使你也不会骄傲，知道你不过是一个罪人，神在托住你。好，有妓女，有不幸的事，这就已经可以讲一本书了。因为如果你要去了解妓女的生平的话，有很多痛哭流涕的事，我们不能讲下去。再加上现在铜剂除剂这些东西都叫我们简直是受不了。所罗门有智慧判断谁是谁的母亲，他为什么没有智慧消除妓女这个行业和从和他的国度里其他的罪恶呢？因为他自己是罪人，神怜悯我们多少我们做多少，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的求。第二个这两个妓女住在一起，那么我觉得可能是好朋友，他们没有住在别的地方，他们住在一起，从古到今应该比较合得来的人住在一起，他们应该是好朋友。那么第三个，我想他们很穷。好，不要先不要讲很穷。第三，我想他们不够小心。各位，对不起啊，妓女的随时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不可以怀孕，因为你怀孕就断了生路。妓女不可以怀孕，他们两个都怀孕了。这你可以想很多故事，他们是像我们看的那些中外的历史。那名妓爱上了某个公子嘛，以至于她怀孕了，以至于她要跟他结婚了，以至于婊子无情不能用在她身上了，她有一个爱的男人了。还是她有一次她的防范措施不够严谨，以至于她怀孕了。各位，这都不是小事情。哎，妓女怀孕不是小事情，这是很悲哀的事，就跟妇女不怀孕一样，是很悲哀的事。妓女不可以怀孕，一般的女人，结婚女人应当怀孕，可是颠倒了，这个世界颠倒过来。她爱上了男人，他们都爱上男人，都怀孕了吗？会不会是一个男人？会不会是两个薄幸郎？然后如果妓女怀孕，这个古老的行业第一件事就是堕胎，他们没有堕掉，显然他们想要留下自己的孩子。各位，你在看这个故事看到结束，这是真的，不是故事啊，我们觉得很棒，判断出真假了。所以善恶树的果子其实要跟生命树果子一起吃，不是要吃那果子，因为神不让我们吃。我们生命里面知道真理要有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算你知道真理，当然在神那里真理跟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在人间不是，在人间真理找出来了，谁才是真正的妈妈，谁才是真正的儿子，但生命有一个死了，那个孩子被压死的孩子不能复活。哎，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压死孩子的母亲，她是妓女。哦，我们都真相大白，哎，这家伙还害了别人啊，怎么样啊，哎，他也需要同情。哎， 他生了一个孩子，他喜欢的，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很穷。为什么？我不知道风俗，但是在西方小孩子都另外睡一床，在这里孩子跟母亲要挤一张床，可能这不能表示他们一定穷，但是孩子跟母亲睡在一起，也许到今天都不能避免有的小孩要照顾，但是不小心把小孩压死的事是有的，这个就发生了。那各位，这些事你今天哎呀，有个妈妈，我们教会一个妈妈睡觉的时候把小孩闷死压死，你想多悲哀吗？好，她很难过，我相信她很想要一个小孩，所以她的母爱又有一个扭曲的地方。各位，这都是指在这个罪恶世界上的特质，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特点包括，你不要忘记了，这是我们信耶稣的艰难哦。上帝在掌管，所罗门管不了，消灭不了妓女，上帝不能管一个妈妈在她要压死小孩的时候，哎，转个身呐、啊。上帝不能做这个事吗？各位，这些问题你们不是问千千万万个吗？每次出了什么灾害，出了什么不幸，出了什么，哎呀，主啊，为什么？我真的劝你不要问为什么。如果要问为什么，真是每天问不完的问题。你当然可以问，可以想，但是你要得到答案的话，你要有个前提，神不会错，否则你问不出答案来的，你只会抱怨神、恨神、不满神，太多这些事了。他们住在一起，一个小孩被压死了，这个母亲有母爱，她想要孩子，但是她的母爱扭曲了，就跟我们世人每个人一样。奥古斯丁说，罗马人有许多的优点，他们勇敢，但是他们勇敢可以用错到残忍，他们贪婪，贪婪可以用对到他们贪婪名誉。罗马人非常爱护自己的名节，所以罗马是那么伟大一个国家。就是这个世界真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扭曲的世界，痛苦的世界，没有意义的世界。但是如果你信靠上帝，每一种扭曲痛苦没有意义，都有它正面意义，求主给你信心，否则就荒谬的，真是荒谬，荒唐到极点，不合理到极点，悲哀到极点。这个母爱让他做一件事，我是那个妇人，我能想象，就是我哭，我大哭，我把我的邻居叫起来，我要把我临床的叫起来，带我去找医生，说不定还有救，带我去找耶和华，说不定神会拯救。我会大哭，可这个母亲的母爱恐怕比一般人要强烈，强烈再加上罪恶的扭曲，就她一定要做一个母亲，她就把别人的孩子偷过来。她没有想到，她刚刚才有这个痛，她继续有这个痛，她没有想到吗？死了儿子是多痛啊，他要人家有这个痛呢，好让他自己有个孩子。各位，这些都不是你这样看下去就完了，这里面有太多可以写小说的，可以写心理分析的矛盾。他怎么可以把别人的活孩子抱过来，他以后怎么养这个孩子，他看到别人那么哭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自己的孩子死得痛吗？何况别人真是冤枉的，他孩子没死，他哭了半天，对不起，这冤枉用的不太对。他说半夜起来趁我睡着就换了，这个半夜起来这段时间当然都是这个母亲推测的，然后这个母亲在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极致天亮。这段我也不大看得懂，先说天要亮，然后说极致天亮。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看，这个母亲她要喂奶的时候，她发现小孩没有呼吸了，可能也凉了。 我再一次说，一般的母亲都应该叫出来嚎啕大哭，这两个母亲都没有，也让我们想不到是不是一个理由，因为他们是妓女，妓女需要能够隐藏他们的感情，克制他们的感情，他们在不能笑的时候要笑，他们是卖笑的，他们在想哭的时候不能哭，我不知道。好，他等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等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妇人观察了多久，因为这时候两个人都醒了，两个人我想那个醒的比所罗门在梦中的时候不差多少，那个是警觉的醒，悲痛的醒，没有办法入睡的醒，然后会胡思乱想的醒，一个想我的孩子到哪里，都在想我的孩子，另外一个有犯罪的念头就是了。他仔细的看，这个母亲显然相当的理智，他在看他的孩子，是我没有办法这么理智，我会哭，我会想办法给他做人工呼吸或者怎么样，或者让他怎么样热起来，我不会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的孩子，是不是这母亲想要再看看自己的小孩宝贝，人一看不是我所生的。各位，下面他没有讲，你应该马上可以接下去啊。他就马上去找另外一个孩子，另外一个母亲的孩子，对不对？他应该一定去找了嘛。这不是我的小孩，说不定还看出是我临床的小孩，说不定这个妇人妓女也不是笨蛋，就算是笨蛋在这么多的恶劣的环境中反应也很快，他可能想到那个坏蛋。各位对不起啊，人都是罪人，但妓女在妓女环境中，我想性格能善良也很少，马上想到旁边的人掉包了，然后他们两个一定吵起来了，那个活孩子一定是抢来抢去了，死孩子一定丢在旁边没人管了。各位你再想想看，那个死了孩子的妈妈，她值得同情，但她心也够坏，我觉得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我们实在值得同情，我们好可怜，但我们实在够坏，我们都是罪恶的世界的罪恶的人。好，两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是妓女，会演戏会装的，大家都判断不出来谁是真妈妈，也许两个人也都在王面前，在众人面前哭得死去活来。所罗门的智慧，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九吩咐说拿刀来，王先重复一下，哎，所罗门很会演戏，把他们两个人话很慎重的重复，你说，当然就科技来讲这是不必要的，所罗门智慧不需要，基因一对就知道了，可能几分钟就对出来了，有科技够好的话，但那时候没有。拿刀来，人就拿刀来。你以为他要杀那个说谎的母亲吗？那你不够聪明，因为你会杀错。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这妇人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这我们照常理来推是这样子，但这个世界可以用常理推吗？各位，这个世界活孩子的妈妈一定就会说给他吧，一定就会这样说吗？他会不会突然，他会不会本来就得了神经病，所以要生下这个孩子？他会不会脑里面长了一个瘤，突然在这个时候变态了？各位，这个世界很难讲的，我们不去追寻这么多，我只在说一件事情：圣经是神的话，很切实际，但是你不要死板的来套它， 下一次你不要也用砍的方式来决定哪一个是哪一个，说不定他也看过所罗门的故事，他会有另外的反应。好，这里很简单的说，就是那个妈妈宁愿她的孩子活下去，但是我还是要讲另外那个坏妈妈，或者那个倒霉的妈妈，或者那命苦的妈妈。各位，我还是要提醒你，她死了儿子，那不是一个小打击，所以她想换，她很想做妈妈，宁可是养别人的孩子，她也要做妈妈。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伟大呀。他是不是又是跟这孩子的爸爸很有感情，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然后最后他说的话，各位跟亚沙龙有点像，亚沙龙要杀他爸爸，要造反，跟以色列的百姓一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就是不公平。这个世界不公平，我妹妹被我哥哥强奸了，我亲妹妹被我半个哥哥强奸了，我爸爸不做事，不公平。他说恨不得我做以色列的王，替你们伸冤，一定很多人伸冤。大卫后来不太能够做一个好的管理者，亚西多福也是一样，我要报仇。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他报仇。各位，这你回去看那个八十八圣经上写的你就知道。所以我单单杀亚西多夫是一个老人，我只要杀王，他玷污了我孙女的名节，哦，太可悲了。他们都是为了正义。各位，共产党很多的党派，很多的理想者都是为了正义在做事，但是没有上帝的正义，跟没有上帝的一切的爱情、自由、理想一样，通通是海市蜃楼，甚至会害死人。有上帝的正义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也常常叫我们还是要等候那更完全的。希伯来书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不完全的就要废掉了。我们等主的实现，我们知道已经实现，但我们也知道又还差，又还离完全还有很远。好，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这是感恩啦，但是我已经讲这么多了，这个感恩叫我们不会眷恋这个世界，因为即使是所罗门的世界能断案，这个世界还是有那么多它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还是有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各位，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有没有发疯，有没有自杀。我不知道那得回自己孩子的女人后来怎么样，她得回的孩子后来有没有变得像亚沙龙、暗嫩、亚西多福一样，你又怎么知道。好，第四章，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臣子记在下面，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看过去啊。第一个讲到祭司，沙都的儿子做祭司，然后有两个人做书记，这个书记是什么我们也不大清楚了，但是很显然哈，这个记录皇家档案是很重要的，或者说这个书记有另外一个意思，在共产党里，我一直不太懂，他们领导的人物有一段时间是称为书记、总书记，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今天为什么这样？我不懂哎。因为我们会说主席那很大嘛，总裁那也很大嘛。书记是小官呢，怎么会书记变成一个很大的名字哈？那么可能跟文字一定有关系，但是不会纯粹是国史馆馆长哈，但是跟文字有关系。下面有讲到史官，这跟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有点近啊，就是史官历史很重要。第四节，比拿雅做元帅，这个我们都知道重要，国防部长。那么沙都的儿子做祭司长，这也很重要。那么第五节，有人做众吏长，这个众吏长啊， 我想就不太好理解了，可能就是内政部长之类的管其他，或者是总理吗？或者是总统府秘书吗？哈、啊。然后下面注意这个哈、啊，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杀不得做领袖，我们这领袖也不太知道。注意王的朋友，我说大卫有户塞，王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是说笑话让人王轻松一下的？还是更肮脏下流的陪伴者，还是什么其他的王宫里不可少的东西？王的朋友，因为你应该说其他人应该也是王的朋友，你今天做皇帝旁边的人，每一个应该都是朋友啊，为什么有人特别是朋友？这种人是不是也有点像齐桓公的旁边的朋友，就是小人，连管仲都没有办法去掉的，或者是皇帝旁边的朋友就是什么，就是太监啊，那当然都就很悲哀了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